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在我写的引言里面就提到约书亚记记载了他们打仗，一到十二章都是打胜仗，除了这个第七章。为什么约书亚记会记下这一章的污点呢？当然他不单只记下了这一章里面发生的事，也都带来有第八章或者第九章，跟着去到十二章，然后才正式去到分地的安排。可以这么说，约书亚记第七章确实是一章特别的篇章，希望今天和大家来到去思考。我们先来到去读一读圣经，请起立。有个地图可以大家看一看的。我也都希望弟兄就读一个一页的 PowerPoint， 姊妹就读第二 PowerPoint， 好吗？我先请姊妹呢来到先读一阵间的经文。请姊妹先读。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对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百姓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动众百姓都上去，因为他们人少。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就撕裂衣服，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于地，直到晚上，他们把灰撒在头上。约书亚，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的那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起来，你的念为何这样苦伏呢？以色列犯了罪，又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又取了当灭之物，他们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与自己器皿放在一起。你起来，去叫百姓分别为圣，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在你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把你们中间当灭之物除掉，你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被选的人有当灭之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做了愚妄的事。他召撒底的家族按着男丁一个一个近前来，就选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阿干。约书亚对阿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把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想向我隐瞒。约书亚就派使者跑到阿干的帐篷里，看啊，那件外袍藏在他的帐篷里，银子在外袍底下。他们从帐篷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倒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日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用火焚烧他们，把石头扔在其中。众人在阿干身上推了一大堆石头，直传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落得列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直到今日。我们一起有个祈祷。主，我们今天谈论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的事迹，其中所关乎历史当中的记述，上帝你的审判，并且人应该怎样去来到去敬畏你，怎样去来到去学习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求你今天给我们内心里面能够好像一面镜地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并无隐藏。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约书亚记在一开始提到摩西死了，第一个死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章提到艾城出去打仗，跟着有36个人战死沙场，圣经说大约36个人。跟着就有亚干和他的同住或者是家人在石头的埋葬底下面对死亡。神的应许明明是叫我们进入迦南，享受牛奶与蜜之地，纵使都是有争战的了，我们一早都知道了，但是为什么会面临一次失败的记载摆在约书亚记呢？按我们中国人写好东西的话，当然写有不好写不好啊，啲唔好嘅嘢咧，就係收收埋埋遮住佢。你會唔會有同樣嘅感覺？約書亞記要話俾你聽啲乜嘢信息呢？想同大家嚟先睇兩個城攻打兩次，有兩個唔同嘅結局。 之前第六章阿 Pastor Mark 已經講得好精彩噶啦，為聖為聖啊，令到我哋睇到呢個城裏邊嘅人自高自大，佢哋閂密佢哋嘅門，閂密佢哋嘅城門啊，佢哋咧有高大嘅呢個城牆，完全咧唔懼怕呢啲嘅以色列人。雖然聖經話佢哋咧膽戰心好似水咁一樣融化，但係佢哋冇開門投降喎。他们继续过他们在城里面的生活，每天来到看看这些人怎样好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路是这样走，一路是这样走，又不出声，完全好像武器的一种的战术。结果这个城倒塌，城墙被毁，当然不是以色列人带了什么工具去拆毁他的城墙，乃是神行了一个神迹，让城墙倒塌。所以攻打耶利哥城，你会见到一个很美丽的事迹，就是阿干他都见到上帝的作为，因为他都有份于在打仗的过程当中经历到城墙倒塌，后来呢还可以得到一些的财物，所以这些财物基本上是归耶和华为圣，存入库倉庫裏面的，但是他卻是攞緊一些並且收埋了他。所以帶來第七章，當他們去攻打艾城的時候，你會留意到他們沒有，或者聖經這樣說，沒有什麼記載到有關神在艾城這件事上面參與過什麼。打來耶利哥的時候很清楚的，叫他們預備自己，跟住咧，每日行一個圈，行到第七日咧，行七個圈。即係你同我都可能未必咁順服，係咪啊？咁樣行法啊，嗌我哋行七個圈，行本宣家你都未必想，係咪啊？我哋可能都會有啲唔順服嘅地方，但係以色列人順服而經歷到上帝嘅神蹟，神吩咐佢哋咁樣做，佢哋就照做。但是去到打艾城的时候，完全看不到圣经有记载他们去求问神，他们去怎样去理解神呢，叫他们何时去打仗或者怎样打法，没有这些记载。当然没有就不代表一定是没有了，是不是？但是看下去呢，圣经有一些地方给我们看到他有不同于第一次的打仗。第一次打仗呢，他们会抬约柜出去，是不是？但是第二次打艾城呢，他们没有抬约柜出去。所以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驻扎的营地的时候，约书亚和这些众长老就在约柜的面前呢，来到去俯伏跪拜。所以 是不同的，是有些事没有做到的。大概神没有吩咐，或者他们感应不到神的吩咐，那个关键就在这里。为什么感应不到神的吩咐呢？平时都感应得很好的，这次呢就突然之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灵感，没什么神的同在或者说话。为什么呢？即如果我们这样问呢，我们都对我们的灵命都有些叫做反省嘛，是吧？问都不问，不用问的了，照打，即刻再派两个探子上艾城看看是怎样。结果这两个探子就不是很熟灵的探子，因为他们只是看到那个城很小，那些人派三千人上去打就打到了。如果个个都是这样想，就不用上帝了，打耶利哥那就计算一下，你有多少人过了约旦河，跟着耶利哥城里面有多少人。一般战术是这样，世界的战术是这样，但是属神的子民没了神就没了后盾，没了神就没了征战的能力。所以他们去攻打的时候，严格来说，那个平面去看那件事，他们被人打败了，或者36人战死沙场， 这个是平面结果的事实。没了神，这些人就在个过程当中受到伤亡。耶利哥城没记载他们有死伤、以色列人，但是在艾城这36个人就记载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里面反思一下，究竟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祈祷问神。过去我们未信主之前，或者我们信主刚刚即不是很久不太熟，甚至不知道怎么做，成熟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帮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教他怎么做？当然会啦，跟他一起祈祷啦，是不是？让他经历上帝啦。所以他们在这件事上面只是用了人的血气，然后就去打仗。因为刚刚打完那场仗是大胜的嘛，是吧？整个城的人、那些牲口、那些、人口和畜生按住神的吩咐尽刀杀绝，没有留下，城都要焚烧，都不打算让他们住在里面、所有的金银就存在耶和华的库中。可见他们今天去到这个打艾城的时候呢，就只是靠着自己之前的胜利。再看看那个艾城这么小，在山上，大概山上的人都即不是打得的了，是吧？那就派3000人上去。所以错信探子都惨的，这件事、之前探子就好好的，现在的探子呢就真的落得惨淡收场。所以 经历了耶利哥城的得胜呢，其实人很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看到神的作为了，不过也都看到自己的强大。下一场仗呢，就凭着自己的判断，差人派人跟着听信探子的说话，就派那3000人去。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关于神为什么会离开这些的民其中一个原因。领袖的痛悔苦伏在神的面前，在第七章记载约书亚和全个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就苦伏直到晚上。当约书亚祈完祷了，或者是同神来到去申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的话再一次来到向约书亚说明，是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拿了当灭之物。很奇怪、神就说了这样做，你明天叫那些百姓预备好、再明天，其实两天了，再明天百姓要分别为圣，然后呢逐个支派、逐个宗族、逐个家族，然后逐个男丁来到去寻找那个拿了当灭之物的人。如果是中奖呢，你就会很开心、是吗？哇，抽下抽下，咦，一个 number 中了，两个 number 又中了，第三个礼拜，哇， amazing， 中奖就好了、但现在不是，现在是犯罪，要藉着上帝的方法将人在那个群体当中找出来。那你说怎么找这么多人、现在说的是过100,000人的、但神有神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神赐了给以色列民在会幕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叫以弗德，是吧？以弗德是一个的袍，外袍里面有两个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去分别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支派出来 篩選一下猶大，再篩選一下邊個宗族，再篩選一下邊個 家族，然後逐個逐個男丁上嚟，最後找到阿乾。如果你是阿乾，你在那裡等了幾天，就發覺呢約書亞呢頒布一條這樣的命令，你會怎麼做呢？這個問題呢我已經放在要討論的問題裡面。你會好像阿乾那樣，最後認到是你了，阿乾你不要向我隱瞞，約書亞是這樣說的，你不要向我隱瞞，你承認你做過什麼。會不會有些人比阿乾呢更加的警醒一點？哇，来了来了来了，现在抽签了，抽签了，开始抽，抽完一个支派犹大，再抽埋哦边个家宗族，再抽埋边个家庭。喂，不好意思，举手举手，我就是那个拿了当面之物的，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会不会早些承认会好些的？如果你去法院，你早些认罪是不是会减刑啊？我所知好像是的，即是不用咩过堂啊。哎，法官，我就是犯了什么法，好像是这样，好像差不多三分一的，是吧？以前不太知道，因为香港事件就知道多一点，是会减刑的，如果你早点承认你的过犯。但阿乾为什么不做呢？如果给我呢，不要说这样啦，如果神光照，嗱嗱声承认啦，是吧？难道等神击杀咩？人的罪将我们的心眼蒙蔽，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吧？你试一下在我们200人当中找一个犯了好像阿乾那样的人的罪出来，不用找啊，很多啊，可能。可能呀，为什么阿乾那些罪我们一会儿会说，你和我可能经常都有机会受到这些试探，甚至落在这个试探里面，甚至落在罪中。所以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由其实都几长时间的了，由这个的耶利哥城胜仗之后，到到打艾城失败，都不是一日的事情，对不对？阿乾在这个过程里面，竟然将一些他所看为美好的事物，无论那件袍子是来自名牌巴比伦的，那些200舍克勒、那些银子、究竟有多少呢？据说如果你翻查圣经，你会看到有些比较，亚伯拉罕和他太太埋葬的那个麦比拉洞就是400舍克勒银子，即是 两倍。那块田里面有个洞，最后就即在迦南地里面就跟另外一个人买了，所以就埋葬了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400舍克勒。大概他那200舍克勒呢都不少钱的，应该。还有金黄金、即是金条一条、50舍克勒。哇，那这个翻查就比较难一点，因为很少有金出现的。要查到所罗门才查到，所罗门呢 用金去打造盾牌，摆了他在他的行宫里面。一个金盾牌呢是300舍克勒。而家阿乾攞咗50舍克勒，咁當然啦，所羅門大把錢啦，大把金啦，但係當時呢50舍克勒肯定比呢個200舍克勒嘅銀子多好多錢。阿乾喺當滅之物上邊靜雞雞瞞天過海收藏起嚟。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阿哥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是我所做的， 我在所奪取的財物中看見一件美好的示拿外袍，即是巴比倫，這個就是200舍客勒的銀子，一條重50舍客勒的金子，我貪愛這些物件，就拿去了。看啊，這些東西都埋在我的帳幕裡面，埋在我的帳篷內的地裡，掘了個洞，銀子在外袍底下。那些人畫的而已，就不一定是這樣的，即是網上的圖片而已。我們看一看，亞干認罪了，即你說他沒有認罪，他有的喔。約書亞去到他的面前，亞干，你做了什麼？供了出來，不要隱瞞。如果有個人這樣跟你說，供了出來，不要隱瞞，即代表什麼？你之前就是隱瞞咯。亞干犯什麼罪呢？取了當滅之物。第一，貪愛財物，很多人都死在這個地方，不單是未信耶穌的朋友，信了主的一樣會。如果你沒有聽過有人因為貪財而離開上帝的話，你沒有讀過聖經，你未讀到那些聖經。聖經很多人都有提到貪財會拌跌他們的腳步，但耶穌講一個比喻，撒種的比喻，其中第三種是撒落那些荊棘蒺藜的地方，那個種子都繼續生長的，不過被那些荊棘來到纏住。耶穌解釋這個比喻的時候，提到這個荊棘這些的纏繞是今生的思慮和錢財。有些人貪財，聖經說用另外一個字眼叫做貪愛現今的世界，那就可能是錢財，也可能包括錢財更多其他的東西，就往帖撒羅尼加去了。那個人養了一隻馬叫底馬，所以到今日你都記得他，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往帖撒羅尼加去了。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提到有人貪戀錢財，就好像拿刺來到刺自己一樣，絕對有基督徒或者未信的朋友都會落在錢財的迷惑，貪戀這些財物。弟兄姊妹，怎為之貪？簡單來說，就是不是你的你又想去得到，還用一些不擇手段的方法來到得到，這個就是你的貪。貪顯露出來的就是違法，做一些的事以為瞞天過海，其實它是會最後被公諸於世。但如果他貪，但是他沒有做出來，那就 OK 了，是吧？我心裡面貪而已。但是亞干不是，他直接將他拿了過來，而且掘了個洞，埋了在他的地洞裡面，然後呢，他當然想據為己有，是吧？難道跟你分嗎？但是這麼多錢，又掘個洞，請問一個人做不做到先？大家想想，哇！那件事衣服這麼漂亮，在哪裡買啊？誰送啊？我執的而已，鬼詐賴。很多時候犯罪都會有一個這樣的連鎖關係，我們看大衛 都讀得多的了，即是讀到想打他的了，做得很壞， 拿單這個先知敢去王的面前講一個故事，說他真的不怕殺頭。貪戀人家人家那隻羊羔，哇，自己都不知道多少就貪了。結果呢，拿單講完之後，這個人怎樣啊，這個大衛王，這個人該死，是啊，自己承認自己的罪。我生平都有一個朋友，他信了主，他都遇到一些今天所說的婚外情，現在說的是、他的二十多年前、這個朋友算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當我來到加拿大之後，聽到他發生這樣的事，不過他已經是十年後告訴我的，因為我已經來了加拿大一段很長的時間。哇，心裡面很難過，跟著呢就寫了很長的 WhatsApp 給他。哇，好像 寫一個、什麼書什麼書一樣，即好像要告訴他，喂，你現在怎樣、你過去為什麼這樣、你搞些什麼、你太太你的兒子怎樣、現在你將來怎樣、很多事想問他。基督徒好朋友，但他不會跟你說。剛剛有一次無意中他透露了一點，跟著我又再追問一些，後來才表達出來。很多事都是這樣的，是吧？罪就不想 向外公開的嘛，是吧？然後呢，我就寫完之後，心裡面呢為弟兄難過，不知道他家庭怎樣。還好他說他太太原諒他，他也都謹慎行事，經過很長時間關係慢慢恢復。他不容易，不要想著你是獨特的那個，你是與人隔絕的、沒有電過的，完全不通的。我告訴大家，我去讀那些輔導的時候，經常有一個這樣的說法，是那些老師跟我們這樣說，好男人遇到危機是更多。我們的教會弟兄都是好男人來的，遇到危機你小心，你不要以為好男人就當然不會出軌，不一定。咁當然衰男人更加會啦，係咪先？因為衰啊嘛。亞幹嘅認罪，佢只係認咗呢兩樣，你讀一讀你就知啦。但係有啲乜嘢冇認呢？我哋嚟睇一睇。六章十八節係講翻之前，但你們務必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免得你們受咒助，取了那當滅的物，使以色列全營成為詛咒而遭受災禍。這個是第六章在未打艾城之前就預先講明的了，在打耶利哥的時候講清楚了，不要取那些當滅之物，免得受咒助。啊、我們知道、不單止是這件事、再看下去，亞幹沒有認到的罪或者他錯在哪裡，第一是明知故犯。因為之前第六章呢明明是全以色列人都將那些東西清除了嘛、連住的即是那個耶利哥城都要燒了它，唯獨那些金器那些銀歸入耶和華庫中，其他所有屬於耶利哥的全部不要得，公眾這樣做的、所以每個以色列人都應該知道這件事的。那我們又參考一下、申命記第七章、摩西五經。摩西五經申命記第七章幾節經文而已，我相信有很多的說法 都從摩西五經那裡做一個基本的參考。耶和華你的上帝領你進入你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家，就是比你更強大的七個國家，所謂迦南七族，黑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當耶和華你的上帝把他們交給你，你擊殺他們的時候，你要完全消滅他們，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惜他們，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女娶他的女兒，兒子娶他的女兒，因為他必使你的兒女離棄我，去侍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迅速將你除滅。你們卻要這樣處置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斷他們的亞瑟拉，亞瑟拉是偶像的名稱，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你們要用火焚燒他們的神明的雕刻偶像，不可貪愛偶像上的金銀，也不可私自收起來，免得你因此陷入圈套，因為這是耶和華你上帝所憎惡的。你不可把可憎之物帶進你的家，否則你就像他一樣成為當毀滅的，而你要徹底憎恨他，極其厭惡他，因為這是當毀滅的。約書亞記第七章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整卷書呢提了13次有關當滅之物。如果你讀中文聖經，你讀到11次，有兩次呢其實就是一個咒詛那個字，咒詛那個字和當滅之物是同一個字。所以在和合本就翻譯做咒詛，但是在和合本的修訂版就翻譯了，如果你拿了當滅之物，你就成為當滅之物。我不知道拿了的阿乾呢，他心裏面呢是不是心臟突然間大了，因為經常都跳，即做了一些這麼嚴重的罪行的事。你看完摩西五經你就知道，哇，很多人害怕這段經文預先說明的了，摩西，所以不知道他會不會沒有聽到呢？那約書亞都應該將神的話傳達給他們的嘛，對不對？所以這些說話不會是第一次聽，一定知道，只不過沒有去遵行，或者因為貪愛那些東西愛得太深了，所以無法自拔，結果呢就泥足深陷。我們再看，耶和華對約書亞說，起來，你的念為何這樣苦伏呢？以色列犯了罪，又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又取了當滅之物，他們又偷竊，又行詭詐，又要把那當滅的物與自己的器皿放在一起。所以阿乾沒錯，是承認了他的罪，某部分的罪。我們來看看他有什麼沒有認到。還有一節25節，約書亞說，你為什麼給我們招惹災禍呢？今日耶和華必使你遭受災禍。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用火焚燒他們，把石頭扔在其上。有五個在神的話當中啟示出來阿乾他沒有提到的一些認罪。第一個，明知故犯；第二個，偷竊，他貪愛又拿了，不如他承認自己偷竊吧，偷竊是十戒來的，我因為貪愛所以拿了，現在我放在那裡，你去拿吧， 有冇问过约书亚呢？肯定冇啦，因为私自藏下噶嘛，都唔敢俾人哋睇到。你会见到佢系犯咗十戒，好明显。你又会见到佢会圣经上帝话佢行诡诈，究竟佢点样行诡诈呢？头先已经举咗一个稍微嘅例子啊，哇嗰件啊，即系巴比伦嘅咩名牌喺边度得到噶？咁实有人发现噶，最简单就屋企啦，系咪？啊！太太突然間啊，買咗個名牌手袋翻嚟，跟住養下養下，咁咩意思啊？即係問你睇唔睇到啊嘛？冇理由買咗個名牌手袋，哇收收埋埋噶嘛？除非嗰個係 A 貨，又或者嗰個係唔見得光，否則嘅話咧，一定係公諸於世。哇，係！即係我太太係咁啊，我個女送咗個手袋俾佢咧，哇鬼咁開心，跟住咧就攬出嚟啦，哎好唔好睇啊，好唔好睇？梗係好睇啦嚇，個女喺嗰啲網上買嘅啫嚇，好平。當你話俾人聽唔係喎，唔係巴比倫貨嚟噶，唔係入口嘅，係嗰啲渣嘢嚟嘅啫，跟住咧就攞啲嘢遮住佢，系咪诡诈呢？系咪说谎话呢？其实就系、是，所以佢要将嗰个咁靓嘅外袍同埋嗰啲金子走去掘，大概唔系佢所熟悉嘅人咧，佢都唔会话俾佢听，系咪？佢唔会一个人自己做啊，因为间屋唔系好似我哋咁，即系有五个房、十个房，佢系住紧嗰啲窄型嘅啫，你掘个窿埋啲金落去，埋啲银落去，你身边嘅人唔会唔知啩？知嘅，而且同佢一齐添。咁冇办法啦，真系连累啦，因为有咁嘅父亲咧，自然咧感染到自己嘅儿女咧，都同埋一个嘅罪。难怪圣经话阿干唔系自己一个人犯罪。他的滅亡，或者不是說滅亡，他的結局死亡，肉身的死亡，不單止是他，亦都有他的家人，或者跟他同住的那些人，甚至是他認知的這些人，沒有去告訴其他人聽阿乾有這個問題。所以當罪被揭發的時候，這些人都成為同党，将事情隐瞒。不知道我们中间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知道但你不出声，你觉得不好意思，你觉得好像得罪人，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和平之子，算了，看不到看不到。我在牧会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姊妹打电话来教会，就我的同工接电话，他就说他的工作的地方有很多厕纸，教会要不要啊？因为不是我听，拿了来，我就跟那个姊妹说，请问哪里有得派啊？我以为有免费可以派嘛。他说不是，公司有多啊，员工随便分。啊？我说那我们教会不要得啊，不知道你公司会不会是随便分的呢？啊，政府部门很多这些剩饭拿了一堆来教会。我就跟我的同工说，喂，不行，我接受不到，我就觉得过不到我的即是内心。我就跟那个姊妹说，我说你可不可以拿回去？哇，她生气了，不睬我，跟我的同工说， 这个牧者不懂欣赏我。我翻开提多书，同我同工分享，读一读提多书第二章，不可私拿物品，要显为忠诚。忠诚这件事在亚干的这个第七章就出现了。上帝说他不忠诚，那件事是属于上帝的，金银属于上帝的，应该归入耶和华的仓库，现在他就据为己有，虽然他未用到，真是可惜了，他有没得用，那就过身了。但他贪来的不是他自己的，用都用得不光彩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一些事情上面发现了另外一些东西是出于咦跟我们的信仰有违背、哦啊、我有时听到一些弟兄说是、哦、真是怎么呢，他就硬住坚持信仰的立场，就要这样做，信仰是这样教我的，我就这样做，哇在赔很多钱的、哦、好蚀底的、哦，不如賴了那個人就算了，他的而已，不關我事、啊、哎呀，我覺得有人他會覺得沒有事，有人覺得他很大件事，看看他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我們今天讀阿乾的經文，我們讀到哇神的標準不簡單、哦、有些事不偷得、哦哎、神給我時間我不偷得、哦、神給我恩賜又不偷得、哦，神给我的财富不偷得的、哦、偷了会怎样、啊、哎呀，会不会好像阿干，我想有些不会的，今天是吧，我们经常都安慰自己今天是恩典时代，是不是我们活在新约都不知道多轻松、啊、犯些罪就认罪，哇看不到、哦、原来保罗告诉我们有斧头放在附近，断乎不可，你怎能够因为犯罪而叫恩典显多呢？提醒我们、啊、我们都是要小心，要留神，有时小小的事你不觉得没人提醒你，但有人提醒你，你又觉得他好像压住你，或者是不跟你同一个阵线。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我有一次跟我的仔傾談一件事、啊、有些意見不一樣、哦、即駕車的態度不一樣、啊、我呢就因為有錄影機的錄低了嘛，我就特地拿回條片出來，究竟是我眼睛看錯、啊、還是我仔啱呢、啊、究竟怎樣去判斷呢，就再看回條片，跟我仔傾完之後，你不要想着说服我，我说我不是说服你，你看看得不得、啊、过不过得到你、啊、你有没有看清楚、啊、过不到我、啊、我就跟他谈，难道你不谈吗？有一天他交通意外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提醒他，我作为父亲，我都尚且觉得不因为这个条件这个的冲突而觉得算数，他有去行啦、啊、没眼睇。我想我做父亲不可以这样做。莫说上帝，他见到我们有问题，见到以色列人有问题，提醒约书亚，听日嗌那些人预备明天，你要分别为圣，然后逐个逐个将这个罪找出来处理它，所以最终处理了。背约是什么呢、啊、我们看一下背约的经文，申命记，你出兵打敌人的时候要远离一切的恶事，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的营中走动，要拯救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要在营应当圣洁， 免得我见你在那里有污秽之物，就转身离开你。我们好想神同我们同在。约书亚记梁牧师提到啊，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站在你那边，又不是站在敌人那边，是你要站在他那边。阿干做了一些他知道他自己的毛病，不过他真的被魔鬼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去认。哇，花好多心血找这找路才找到他啊，即如果我是阿干呢，大概找到我的时候心脏病爆，这样都被你找中。一人过犯是不是会连累群众的呢？阿干和以色列人犯罪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整体，正如 Pastor Mark 上个礼拜都有提到，没错，他是看着个人，但是同样看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圣洁的族类，是有君尊祭司的一个的状况。所以神看我们是看一个人，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弟兄姊妹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互相的需要，不是只是你好我不好，那就你好算了，我不好就继续了，不关我事，不是，哪个弟兄姊妹有些什么都是我们属于肢体的，要去关怀。关怀讲行动的，不是只是口的。所以约翰一书都查了差不多结尾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到 Pastor Simon 那个苦心。哎呀，你想有神跟你同在吗？在查经的里面具体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且我们要去彼此相爱，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我很盼望当我们肢体中间有人软弱，我们稍微我都不敢叫属灵的人，我们稍微比较成熟一点的，我们去挽回那些软弱跌倒的人。他没回来教会嘛，哎呀，打个电话给他。他经历一些人生的挣扎，跟神在嗌交，打个电话给他，为他祈祷。现在祈祷好，不用一定要面对面，电话又得，Zoom 又得，很多途径底下都得的。你能够看到你的肢体有软弱，落在罪中，好像阿干那样，你会不会袖手旁观？或者如果我真的是阿干，我是不是应该快快面对我的罪，承认我的过犯，离开那些罪，免得上帝要来审判我？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将今日约书亚记第七章一个留在约书亚记的污点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恭敬将自己交托，将我们的家庭交托，将我们的家族交托，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本宣家的弟兄姊妹交托。主啊，一人受累，其他人多少受到影响，主帮助我们警醒，为我们自己警醒，为身边的人都警醒，愿我们表达得合宜，能够挽回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